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天下啊。这个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吧？如果您想在现实生活中接触历史的话，那么非常欢迎您参与我们的线下活动。暑假已经到了，是吧？今天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游学活动啊。这个8月1号2号咱们的老熟人赛艇队长会在辽宁沈阳组织活动。这个沈阳呢，是中国历史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的发源地，也是北洋军阀时代东北的权力中心啊，也就等于说这座城市在不同时代做了两次割据政权，实际意义上的首都，是吧？到了这个八月份呢，全国各地可能都进入这个高温状态了，是吧？唯有东北还保留了一点凉爽，所以咱们的这次活动呢，既能避暑又能收获满满的历史知识。要是有感兴趣的朋友或者是时间充裕的朋友呢，啊，都可以报名参与。好了，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有请赛艇队长为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本次的游学活动。
大家好，我是赛艇队长。那感谢袁 Sir 的推荐啊，今天由我来给大家介绍这次的游学活动。这8月1号呢，咱们去沈阳故宫。沈阳故宫是满清统治者在入关之前的行政中心。沈阳啊，有着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之称。那其中这一朝指的是清朝，两代帝王都指的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两朝皇帝。那么这两代帝王都的证据即为这两个皇帝都在沈阳故宫进行办公。那沈阳故宫呢，现在主要分成三部分建筑，这三部分也分别建设于三个阶段。沈阳故宫分成东、中、西三路。这东路的主要建筑呢，是大政殿和石芒亭，建设于天命年间啊，也就是努尔哈赤的执政时期。中路建筑主要是崇政殿、凤凰楼、清宁宫，建设于皇太极执政时期。西路主要建筑就是文素阁啊，建设于乾隆年间。由于这三路啊，他们建设时间不一样，他们在确定这一路建筑中轴线的时候，你确定的方位也不一样。所以咱们现在啊，如果从天上看故宫的话，他会发现这三组建筑是有一些偏差的，他们的中轴线不是平行的。那故宫里呢，有一个比较好玩的展品，就是在崇政殿里边啊，他摆了一把椅子，这把椅子是真的，是龙椅啊。今天崇政殿它的内部样貌已经是乾隆年间重新装修过的面貌了。皇太极时期里边就是一张炕席，皇上呢就坐这炕上办公。直到乾隆年间他大修沈阳故宫，才参照北京故宫，然后给这殿里边呢装修成了这种宫殿的样式。崇政殿里边的这把椅子我说是真的。现在啊，中国一共有三把真的皇上坐过的龙椅。一把摆在今天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一把摆在沈阳故宫的崇政殿，还有一把放在清东陵博物馆。清东陵博物馆那个是袁世凯登基的时候，他那个自己弄了一把沙发啊，中西合璧的龙椅。不过呢，咱说沈阳故宫这把龙椅啊，它的主人不是皇太极，而是乾隆。乾隆在登基60年之后，不是退休了吗？然后传位给嘉庆了。但是他是退而不休，他只是把他的办公地搬到了皇极殿，然后以太上皇的身份依旧接受百官朝贺，执掌朝政。那么他当时在皇极殿坐的就是这把椅子。等到50年代成立了沈阳故宫博物院，那工作人员翻遍仓库，发现里边一把龙椅都没有，于是从北京故宫的皇极殿把乾隆那把椅子调出来，给沈阳故宫就摆在这崇政殿。然后现在要是你们去北京故宫皇极殿的话，看到那把椅子，那个其实就是复制品了。那8月1号在故宫我先说这些，8月2号咱们去东三省总督府和张氏帅府。这是1912到1928年北洋军阀在东北地区的权力中枢。东三省总督府设立于1907年，第一任总督为徐世昌，也就是日后的民国大总统。他在当总统期间呢，一共干了大概三件事。第一个呢，是1919年派出军队到远东干涉苏俄的军事行动，出兵外蒙古以及外东北。第二件事呢，是1919年五四运动，他呢比较同情学生，默认允许学生上街游行， 所以才制造了那么大的声浪。第三件事就是1922年通过九国公约收回青岛。1922年6月徐世昌辞职下野，临走之前呢，他大概是说了这么一句话，很惭愧，就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谢谢大家。那么张氏帅府呢，他则是东北军阀非常著名的两位啊父子俩，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俩他们的住所。有关于这两位啊，那想必是在单田芳先生的评书里，各位呢也是略知一二。的确，单先生的评书啊很有江湖气，让张作霖像极了一位草莽英雄。然而事实上，这张作霖虽然出身寒微，但是他最后能够一点一点爬到高位，尤其是最后1927年他成为安国军军政府的陆海军大元帅，这就相当于就是北洋政府当时的权力统治者最高领袖了啊！他能够达到这个位置，那绝不是靠那一身江湖习气就能办到的。那张作霖他的成功之路是什么？他究竟是怎么从寒微草莽成长为一国元首？我们到时候也都会讲到。对于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这个人呢则是更具有争议性了。1930年中原大战，张学良入关拥蒋，将自己的地盘扩张到了华北平原，这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也是东北军阀势力的最大时期。然而仅仅一年之后，随着918事变的爆发，张学良瞬间失去了东北老家的基本盘。918呀，咱们今天了解到的似乎只有屈辱，那在勿忘国耻之余，我们应该还了解一下918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日本人会策划这起军事冒险。对张学良来说，他的不抵抗政策造成东北沦陷，他是需要负首要责任的，这没问题。不过我们要是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当时东北军内部的派系斗争来看，我们会发现其实张学良的选择他也有自己的迫不得已。当然了，说这些不是给这个空心大少爷洗地，我只是希望在咱们这个游学的过程当中，我能给大家带来更新颖的角度去看历史，让历史人物更具有丰满的形象。那好了，关于8月1号、8月2号的沈阳故宫、东三省总督府、张氏帅府的游学活动简单介绍，我呢就说这么多，说的也不简单了是吧。那么就再次欢迎各位能来到我的老家捧场，咱们沈阳见，谢谢各位。